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上一次我讲到老人方面，那么这次我讲中年，可能下一次我讲到怎么样教导孩童在品格上。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每一个礼拜五下午有一个祷告会，忽然有林弟兄提出来为一个黄先生祷告。我一听黄先生，我也不认得，但是他就说到他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身兼三个很重要任务，而且不久他就要结婚，40岁，非常的大的前程摆在他的面前，但是忽然间2-3个礼拜生病，然后入院，然后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满了癌细胞，所以医生就给他开了刀剖开，然后又把他缝回去。他说因为他的母亲跟冯老弟兄他们很相似，是好朋友，他需要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那么也有人问我们说，问我说怎么样为他祷告，我说求神给他有时间得以悔改，得以重新改变他的人生，也求神给他有机会重得生命，然后为主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很不简单，因为他也想不到自己在这一种壮年中年最健康正成功幸福来临之际，忽然会得到这个病症，而且一切都好像陷入了绝境，因为他的家人朋友可能都劝他，医生也说只有半年可活，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可能要他好好的活着，或者是回到大陆去享受还是怎么样。我想到人生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再多钱几千万几百几千万钱摆在他面前，我想也没有什么用。那个微软公司的那个董事长啊，假如说他得了这个病的话，他所有的公司都卖掉，也没有挽回，没有办法挽回。再来，可能他会陷入一种绝境，是什么？以前认为科学医学可以救他，但是呢，现在连医生都打开了之后看一看，然后又还原下来，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我没有办法。那么本身现在这一种最痛苦的时候，绝对一点信心也没有，非常的彷徨，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唯有靠别人怎么样来支持他。但是别人谁能支持他呢？他的家人也没办法，因为家人只有着急在那边愁苦，在那边烦恼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人落在这一种痛苦之中的话，只有一条路，是什么？求神，唯有神以外别有指望。我不是给他泼冷水，我也不是说要大家心里一种说哎呀怎么办，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也都会落在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当我听到这个消息要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有几个问题就产生在我的心里边，说为什么他不事先检查跟预防？可能也没事先，没时间。第一个，
没时间，没查不出来。
不是，我说以前还没发生之前，
都查不出来。
那也就是说，科学跟医学呢，也有一个做不到的地方。再来呢，他为什么等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在那边糟糕怎么办呢？他为什么不有生命的时候 求神带领他的人生呢？为什么一直的要心里边就是往成功、成功、赚钱、赚钱这个方向来走呢？那么这个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乃是这个世代就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个世代的情况。我不晓得啊，美国以前的情形，后来我在这边看了书，我才知道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美国的信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呢，那时候的美国人呢，到教会去是非常的自然，而且是必须的。假若你的名字不在教会的名册上，那你的地位就会让人觉得怀疑。那么甚至呢，连教会所发给的受洗证都可以做公开用政府都承认的一个证件。所以林弟兄曾经向陈平弟兄说，教会给你这个受洗证的话是非常的宝贝，我记得他这样对他讲。也就是说，以前的人可以相信教会所发的受洗证都可以变成官方的一个证件。那么基督徒的生活跟教会都在一起，不经常上教会，那是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就是代表说他远离教会，这个人生于教会，受洗于教会，结婚还有生病的时候还有死亡的时候都是在教会里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前美国人的信仰状况。所以有很多的教会，老教会，他们教会的旁边都有什么？有坟墓啊，有坟墓。在台湾的庙里旁边没有坟墓，因为他们怕鬼，他们怕死人。但是呢，美国的教会为什么把弟兄姐妹死亡之后，他们身体还埋葬与教会同在？也就是说，生死都是上帝的人，他们表明这样的见证。但是今日为什么会改变，变成大家都在追求金钱跟成功呢？因为现在的思想改变了，很多思想家呢，就把神压缩到变成一个看不见的了。第二个呢，因为科学跟医学的进步，带给人很多的方便，带给人的繁华，所以大家认为信靠神不信靠神，神已经不重要。什么最重要？钱最重要啊。台湾是说向前看，是说你面向前看，但是在大陆是说你向前看，是向这里看。那现在呢，美国也都是向前看，连国家都在向前看。以前那些岛屿啊，无人岛，什么什么独岛啊、孤岛，或者是什么主岛啊，或者是什么岛，台湾旁边那个叫做钓鱼岛啊，那是钓钱岛，不是钓鱼岛。因为他们人都没有办法住，我看的都是这样秃秃的，没办法住。为什么要争呢？引起国家可能要战争，因为那里边很多的资源，海底下还有领土，这些资源在争。以前为什么不争？不是以前不争，是不晓得该为什么争。现在有为了钱都在争。所以在今天呢，这一种情况之下，大家都看着眼前，认为钱才是最重要，成功才是重要。所以现在人的追求目标变成物质的享受，还有情欲感觉的满足，生活的富裕，还有积下大量的钱财，自我梦想的实现，发挥自我潜能，而且要超越别人，要迈向成功。这是现在每一个人非常积极都在做的。假如教会一直提倡这个的话，很多人都会来听。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赚钱？怎么样请这个演讲来说，请谁来演讲能够帮助大家赚钱？我想教会只要刊登出去的话，很多人都会来听。 克林顿他当了总统，他讲演一次几万块美金，而且人挤满了。叫他，假如说他是一个牧师啊，我相信他讲神的话没有几个人要去听，这是现在人的需求。所以现在大世界上现在把宗教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好像吃蛋糕的时候上面有那个 ice, 那个 cream, 那个还有上面放你所喜欢的这个啊巧克力啊或者是草莓啊，把宗教信仰呢就是变成个人的喜好了，你喜欢你就去，你不喜欢可以不必去啊，你喜欢吃草莓你就放，不喜欢吃你就不放。现在我们吃蛋糕的时候大家怕胖，所以把那上面的白白都去掉啊，不是不喜欢只是怕胖。宗教呢只是说我个人的喜爱个人的活动而已，就变成不是真的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现在的教会呢变成了衰退。林弟兄对我说，他说美国很多大教会呢都快要关门。假如你注重的话，你看见大教会的话，假如没有办幼稚园的话可能就维持不了。所以现在礼拜天大家做什么？坦白讲，度假、河边钓鱼、打球，这些事情只有花很少的时间到教会来。所以世界变成这样的话，有些危机就出现了。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你觉得需要赚钱需要成功，但是当忽然间你的危机出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黄先生的话，我相信他现在是一个很痛苦很绝望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么我们唯有求神帮助他。为什么他会落入到这样的境界？可能不是他只有他的问题，是现在的世代的问题。但是也就是说，一个追求成功梦想赚钱的这样的路的人真是可悲。为什么？因为当最重要的时刻，他所追求的他所那些依靠的完全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我说啊，今天我的题目是说中年人生下半场的现实境况。因为在这样的追求之下，金钱成功之下，在中年就是说啊，35岁到55岁这个阶段是一个年轻最壮的时候。有人对我们林姊妹说大美人啊，我听得很舒服啊。假如有人对我太太说你是个大美人，那我就糟糕了，因为她实在是不美了，年纪大就不美。但是呢，在这种中年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刻，而且最有力量的时刻，最成功辉煌的时刻，好像在登峰一样。但是呢，现实就会出现。什么叫现实状况？世界实在是很现实。有很多父母呢，只教孩子想成功、想上进，一切都美梦在前面。但是当有困难的时候，世界现实在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破灭了，这些就破灭了。什么叫现实呢？我告诉你，我读了一本书，我常常看这个啊，非洲那些动物有的很可怜。就是说，哇，狮子为什么那么凶猛啊？把那些羊都吃掉一个啊，都在追他们，都吃掉他们。我看起来心很忍，我就想说，假若我能够的话，我就开枪把那些狮子都打掉。其实呢，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在那边看的人呢，有一个规则，你不能够干扰他们的现实，就是说你不能开枪打死那些强者，扶持那些弱者。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我看了那边的结束的话，就是说羚羊要跑得比狮子快，对不对？不然就会怎么样？就吃掉。但是后面又说了，狮子虽然强壮，但是狮子还要跑得比羚羊快，不然就饿死了。就是现实。 这实在是一个现实。所以当这个现实的社会里边，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中年会常常有很多现实的事情会发生。假如你没有依靠的话，实在是很难度过。所以有一个，我也读了啊，这个什么中国布道会他们所出版的里边有一篇内容，我曾读过一次，我现在读给您听。人生就是这样，一岁出场亮相啊，十岁功课至上，二十岁春心荡漾，三十岁职场对抗啊，四十岁身体发胖，五十岁打麻将，六十岁老当益壮，实在已经不壮了还老当益壮啊，七十岁常常健忘啊，这个我知道我健忘啊，八十岁摇摇晃晃，九十岁呢迷失方向，连家都迷失了，一百岁呢挂在墙上。这就是人生，这个就是现实。假若没有神，假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短短的人生实在是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现在的世代往前走，往金钱走，成功走，这一切不错，但是不要忘了信仰乃是摆在第一位。第一个中年呢，他的现实上会发生身体健壮英俊苗条艳丽之后会产生的啊，会有什么呢？岁月不饶人，还有体力衰退，容易疲倦，我才睡起来又想睡啊。那么睡眠常常失眠，全身酸痛，皮肤呢没有光泽，身体发胖。我最喜欢抱婴孩，那个婴孩皮肤最好摸了啊！哎呀，那是世界上最柔软的皮肤。那么渐渐呢，到我现在呢，我太太说摸我的皮肤她会痛，为什么？她会觉得有刺，哎，所以我经常她要把我手上都摸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养油啊，我说不必，她说不行啊，我一摸到你就刺电，你看现在我的手会刺电。也就是说身体会变化，尤其是姊妹们那就更糟糕了。我有一个牧师，他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忽然间入院了，我到医院去看他，我说你好好的怎么入院，他说我现在是更年期。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我说怎么男生也有更年期，他说有，他说我没有办法适应，所以我必须逃到医院来躲一阵子。那么姊妹们就糟糕了，姊妹们遇到这个身体的时候，有时候更难适应，会胖，身体会发红，那么情绪低落，莫名其妙的低落，还有头晕，还有神经质，还有脾气不好，还有无理取闹，还有疑心重，还有忧郁。发现丈夫这里挂了一个头发不是他的头发，就说：“哎，你今天到哪里去了？”那个身体有香水的味道，你今天是碰到什么了？很多很多的，今天怎么为什么每一次都早回来？为什么今天你晚回来？那心里边不问还是七上八下。所以以前呢，医生就劝说要服这个 hormone， 但是呢，服了一阵子呢，服了差不多我太太服了四年之后，医生说不，又不能服了，因为这一个吃这个荷尔蒙会得癌症。那我问医生要吃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哎呀，这种科学跟医学是经常的都在变化，有时候他们的看法是两个极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很多人身体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吃药。其实呢，我告诉各位，药还是少吃，中药还可以吃啊。那个您姊妹曾经，您太太曾经给我说，你感冒的时候喝板蓝根，我也尝过，但是味道不太好，但是呢对身体无害，有助无害。 但是我告诉你，西药呢是最有效，但是后面我要加一句，是毒药。越有效的药就是越毒药，所以你不能够，你经常的要抽血，要知道最糟糕的是药吃多了，你的肾脏发生没有办法来啊消化那些药的时候，你的肾脏功能就会减弱，以后就要洗肾。洗肾就是用你的血，那用血管呢进去洗你的血液，洗不动了呢就从皮肤啊灌水进去，再洗不动了呢就不能动了。所以药是良药，但是也是毒药。现在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医生说好，你这个病吃这个药，然后看别的医生说这个病吃这个药，最后这些药综合起来的话就变成毒药。这是医生一直提醒我的，说你要经常检查你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样来帮助呢。我要坦白讲，运动还有节食还有规律的生活，这个跑不掉。上帝绝对不会让你提你去运动，好你睡了把你赶出去去运动，没有，神让你自己去运动，神也让你知道节食啊，买什么吃什么，因为他不为我们来安排这些，这些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吃什么喝什么乃是要自我控制，那么规律的生活。第二，在事业方面登峰造极，成就稳定，会有一些啊危机出现。到底什么危机出现呢？因为越来你上班工作的冲劲越来越少了，每天例行公事上下班感觉到很疲倦，那么还有青年才俊就一直挤进到公司来要把你请出去，那么越有成就的人越孤独越有压力，那么每天所担忧的是被人家炒鱿鱼。所以现在在美国工作的话，实在是每天都担心着失业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到最后呢，你会想到说，或者我改行吧。所以很多的中年人最后他改行，他真的改行，而且又改的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把以前的都摆下来一个新的。那么基督徒做什么呢？最常见我最常听的就是说改当牧师，上神学院，这样好吗？我坦白讲，有人就问我，他说牧师啊，我想读神学，我想当牧师怎么样？我说你怎么不问你的牧师呢？他说假如我问我的牧师的话，以后我要跟他抢啊，抢地盘抢地位。他说你为什么问我，他说你不会跟人抢，而且我讲话都很坦白。我说好，我告诉你，今天呢，假若你想有人呢，或者是你的朋友想改行当牧师，我告诉你，第一个你要问神真的你呼召你吗？或者是因为工作有困难所以改行啊？这个要需要很清楚的知道。第二个，你假若真的要奉献为主的话，你要有贫穷、饥饿，还有漂泊的人生，你愿意接受吗？有哪一个教会愿意像公司一样的请你年薪多少多少？没有，大教会的牧师绝对不会让你，还有小教会的呢又负担不起。再来呢，各教派有各教派的人，他不用别的教派。还有呢，你要跟人家抢实在是也抢不过来。所以现在美国啊，牧师失业的话有几万人找不到。现在发生一个情况是什么？也就是说有的教会找不到牧师，有的牧师找不到教会，也就互相的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假若有人这样问你的话，可以请来问我，我也可以很坦白跟他讲， 那个弟兄问我的时候，我就很坦白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每一个礼拜都要讲道，而且都要讲不同，而且会有群众都一样。你看当这样当大学教授呢，他一篇文章他可以讲个好几年，为什么？因为学生都在换，一年换一次。那么牧师呢，在讲台上每个礼拜都要讲，而且都相同的群众，而且一听都是几十年。我们请问您弟兄几年了？几十年？不是，我说你信主到现在几年了？
很多年，
很多年，很多很多年了。可能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的时候，你就会说，哎，我的圣经知识还比他高还多呢。所以有这一种现象产生。所以这个假若在事业上你要改行的话，我盼望你多求主带领，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呢也是一个重新的挑战。除非你说，神啊，我完全依靠你，不怕饥饿，不怕死，不怕苦啊！好像我来美国就，神啊，我不怕，真的就是受苦。所以各位呢，要改行的话可以，但是要越改越好。第三，家庭方面，中年的时候浓情蜜意的中年，还有养育儿女完成之后呢，那个情况也会有不同。第一个，不再中年夫妻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所以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啊，也没有约会了，也没有谈心了，也所讲的话呢都是交代啊，早上做什么，中午做什么，对太太说，然后上班了。太太呢就一一执行，好像一个公司一样，他是老板，我是伙计，你交代我哈，做完了就做完了，回来吃饭的时候，你对着我，我对着你，无话可讲，一句知心的话都讲不出来，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关怀了。请问一下，你摸摸良心，你们夫妻一天有多少讲知心话？多少时间说我爱你，哇，你好美丽啊！你像以前那样的对我很好，这样的知心话，我有什么痛苦我愿意跟你说，可能不到十分钟，你试试看有没有超过十分钟。没有，说哦，有人举手，有，感谢神。那么假若你有这样的时间，我告诉你，那是你最一生最宝贝最幸福的。假如没有的话，你会渐渐的都认为，我来世界上到底结婚是做什么用。好，不再是亲戚连我，我年轻，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那个电影是什么我都忘记了，但是这个名字这个句子我记得，永远记得，说亲戚连我，我年轻。那么也就是说，我有软弱，我需要你的同情，我需要你的安慰，你有的时候我也要反过来安慰你。你的我们夫妻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子呢？以前是相见恨晚啊，以前啊，哎呀，赶快认识，赶快结婚多好。但现在呢，要问说为什么要跟你相见。哎呀，这个两个完全，也就是说，假若两个人的爱，两个人那个情失掉的话，实在是很糟糕。一生最值得的、最宝贝的，你让他失掉了。还有呢，为儿女，儿女在养育的时候，实在是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负担。我们尼弟兄他的女儿说要专心的要读书，我告诉你要花多少钱，很多钱哦。住在纽约，5000块还也刚刚好，5000块啊，还有学费，还有这一个，所以林姊妹说，她说卖我吧，把我卖出去了给他。林弟兄说我还在找一份工作，是的，实在是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年呢，不但只有这个压力啊。你还有高龄的父母 啊，你也是要负担，所以你就做一个实模样啊，上面模拟，底下模拟，上下折磨，很痛苦。在一种情况之下，实在是需要夫妻更加的恩爱，才有力量度过这一种折磨，这一种压力。所以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危机，中年的男人呢，有一个危机，我坦白讲，这是经常会发生的外遇的问题。你到外面经常跟人家接触，看见有比你年轻的女孩子呢，赞美你，哎呀，你很英俊啊，你还有成就啊，你的心里边哇，就一直的飘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在这个中年之后，他怕老的这一个感觉来到。假如有一个年轻妹妹赞美我几句的话，哎呀，我的心就被她勾引了。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有外遇。还有一个问题，夫妻就是感情越来越不好，所以经常吵架。谈恋爱没时间，我告诉你，吵架最有时间。谈恋爱没内容，吵架最有内容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哈、哦，就这样的，好像在翻旧账啊，都记在笔记上，这样翻出来。所以也就是变成你把他赶出去，赶出去，而且呢，外面有引诱，所以很容易发生外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告诉各位，重燃爱情之火，就像有人刚才举手那样，互相的重新恋爱，重新恋爱，每天过着恋爱的生活，那不是多甜蜜吗？这是我盼望你们能够回想的问题。再来，在信仰方面，有时候觉得属灵成熟了，各方面都很敬虔很安稳了，那么可能都有几十年的信仰的历史了，所以已经拥有很充沛的圣经思想，可以为人解答很多的难题，甚至在教会也做辅导了，帮助人家解决问题了，在外面名声地位受尊敬，看起来都相当属灵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之后呢，会发生什么问题？第一个，会很耳熟，就是说耳朵很熟悉什么？熟悉神的话。哦，牧师讲上一句，下一句他就知道了。啊，牧师讲这个题目，哦，我也知道了。所以就一看题目就知道要讲什么，就不必再听了，就是耳熟啊，耳朵很熟悉。有一个牧师啊，他被大家责问。他说你的儿子真糟糕，真糟糕。怎么糟糕呢？他坐在教会的后面用橡皮筋打人，啊，橡皮筋打人，打人的后脑打。后来同工会就开始讨论了，你的儿子真不行，你的儿子怎么这样。那么牧师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那样，在家里就不会，为什么到教会来会这样。后来说好吧，那我们就直接的啊，用诚心对待他，让他来讲为什么他要到教会来向人家打那个用纸啊打人家。这孩子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帮助我爸爸。啊，爸爸说怎么是帮助？因为他在睡觉，我把他打醒了，一个一个打醒，耳熟，然后我就想睡了，不想听了，因为充满了圣经的知识了，已经满了，听了三十年二十年不会满吗？会啊。但是有没有用呢？没用。为什么？没有用到。所以很多的聚会他们都在谈论啊，圣经怎么讲，这个怎么做，但是实际上一点应用都没有。这是耳熟啊。再来呢，对人的敏感也失掉了。因为在教会里边，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怎么痛苦，我需要祷告，我有什么问题，我需要你听多了，所以就认为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什么能力呢？ 我有什么金钱呢？我有什么时间呢？可以付得上那么多呢？所以就觉得怎么样？对人的关心渐渐的淡了，很冷淡。再来第三，安全上危险。什么叫做安全上的危险？那么在教会呢，不必要我付那么多时间，我能力做到我就做，我能力做不到我就不做啊。那么我有时间就去，我没时间我就不去。就是说一切都是以我自己的安全为考量，所以他的信仰生活不再有挑战了，不再有挑战。他说我只会做的我做，不会做的我不做。所以经常在教会找不到人侍奉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很安全保守平稳啊，所以呢想做新的话有时候他就推迟了。这是在信仰上会产生的危机。还有呢，在成长跟爱心上呢，假若扪心自问，几十年信仰做礼拜下来，我们的平安喜乐会消失了，我们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了，我们心底的软弱呢，我们心灵里边常常关闭了，我们跟神的来往就减少了。这是在信仰上，那中年有成就，外面又很疲劳，那么礼拜天来又在这边搬椅子搬桌子，然后又做一些，回家的时候啊、哦、好累哦，所以最后干脆什么不去，在家里休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下呢产生了危机。所以在这种危机之下怎么改变，那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从我心里边所讲出来的。那一个黄先生他怎么样才能够重回，从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回来，我告诉你，悔改重生信靠交托。因为生命在于上帝，能够改变的力量也在于上帝，生命的多久呢也在于上帝，而且将来你要往何去都在神的手中。假若不悔改的话，你没有办法脱离以前那些恶习惯，那些思想，那些捆绑，你脱离不了。假如你悔改了，你重生是什么意思？我不讲神学重生叫什么意思，我只讲说人有两个家庭，第一个家庭是你原来的家庭，在那个原来的家庭受教育，在那边受熏染受培养，但是有很多缺陷，可能也有很多伤害，可能也有教不到的地方，所以你要回到教会第二个家。这个教会里边呢，就是说重新生活过，重新把生命改造过，一一的在神面前啊对付，一一的在你面在神面前改变，这个叫做重生。所以你有一个第一个家庭没有办法做到的，神设立第二个家庭教会，要来改造我们的生命，这是教会，也是教会的责任。但是各位，我告诉你，第一个家庭做不好的，做不好的，有时候到教会来比较难改啊。也有40岁的人，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说，你要社会是现实，你要去赚钱，完全一点都没有跟他讲。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呢？他现在说，那好了，我满身都是病，所以我就到彩虹去哈、啊，我就到彩虹去，天天在那边有饭吃就好了。你看这样的教育，假如他到我们教会来的话怎么办呢？我们重新要把第一个家庭做不好的一一要翻过来教导他，有时候很难。所以重生就是这样一次信靠交托，也就是说我在生命没有的时候，唯有神能重新赏赐生命。在这种条件之下，你若不悔改听从神的话，没办法。你只要靠医学靠金钱，我告诉你那是绝望。那么你们就会问我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你有。在那边有一个啊 tape， 有没有？我桌子后面有一个那个 tape， 在那后面，就在你后面有没有一个 tape？不是那个录音带，好，谢谢，对，谢谢，刚才帮你，谢谢。 这个录音带是一个见证，这个人像黄先生那样，年轻的时候医生破开来打开来没用没救，又横回去等待死亡，但是他悔改重生，信靠交托，得到生命，而且活得才就近几年才70，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70，年纪也大了，他的讲话他的声音都在这里。我告诉你这是谁，台湾有一个吴勇长老，吴勇长老，吴勇，我不晓得香港有没有吴勇长老，就在林恩堂的一个创办人。这里就是说信心生活的培灵布道大会复兴的意向，吴勇长老讲的，你要听可以听。他只实际的告诉你说，一个在这样子没有办法，众人都说没办法的时候，神有办法，而且神给他生命，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再来，在中年危机呢，有什么转变呢？第二个，我可能要讲很快，因为时间就过去了。也就是说，重定人生方向，从追求成功、追求幸福、追求舒服、追求长进、成功这种金钱的迷茫的路上呢，转变追求价值跟意义。那我只简单讲这个。第三点，重新建立有意义个人的安静生活，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所听的、你所告诉人家的，还不如你自己面对神，亲自从神那边得到教导，得到带领。也就是说，你每天不管你怎么忙，盼望你有一个时间跟神安静在一起的时间。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唯有这样才能改变你那一种在属灵上这些危机，也唯有这样，他神才会带领你每天的路。我现在只讲点两个。第一个，现在很多人花钱啊，到这个圣地去旅游，看耶稣在哪里降生，看耶稣在哪里受洗啊，或者是在哪里行过什么神迹，都有教堂游客纪念，花了很多钱。那么他愿意花那些钱去看耶稣走过的那些神迹，为什么他当今耶稣基督还在天上，他要跟你交通，他要的就是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来往，却没有了。这是我想不通的，宁可花很多钱去旅游，那么去看耶稣以后的神迹，那些走过生平的路线，为什么你不跟耶稣基督亲密呢？这是一点我要告诉，我也自问自己的。第二呢，假若你不喜欢这个安静时间，那我请问，我们到天堂何用？我们到天堂何用？假若你不渴慕跟神在一起，你不喜欢唱诗，你不喜欢跟他交通，你不喜欢跟他来往，那么你到教堂哪？你到天堂做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敢说，这种人，基督徒到天上的话也是最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从这两点告诉各位，一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时刻，还不是在礼拜堂听讲，或者是做礼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你自己有没有跟神建立这么一个宝贝亲密的时光。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的能够实际的应用出来，帮助我们每一天有一个跟你亲密单独的时间相见，因为你这样的才会引导我们，也会直接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求让我们所听的实现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